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庆杰。
哎，每个周四的微声音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哎，刚才呢，谢欣呢，怕听大家听不到这个微声音的声音，就先
抢答了，是吧？
抢答了一下，
从一开始就这么欢乐。那我们今天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开始。
哎，那么1918年的今天呢，爱沙尼亚宣布从俄罗斯独立。
嗯，我们澳大利亚，那俊杰经常说素以自然环境这个人类和动物和谐相处闻名的哈。我们从新闻集团网站 news.com.au 开始，今天开始这节奏特别欢乐。讲的是我们澳洲的一个小伙子叫桑顿，他是学计算机和法学的。最近呢他到欧洲去留学完了以后，回家路上就准备到美国去兜一圈，就遇上这么个事儿。
哎，最近这个特朗普我们也看到对这个签证禁令啊，炒的也比较火哈。
嗯，是。
那么他在欧洲留学后呢，在回家的路上呢，顺便去美国要兜一圈，结果呢，在纽约沃克机场的排队的时候，等待入境的时候呢，听到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广播响起了，听到特朗普旅行禁令的最新消息，然后轮到他的时候呢，海关官员和边境保护官呢，在问了他一些常规问题之后呢，话锋一转，开始问他的职业了。
哎，做啥的呢？哎，他就回答自己是软件工程师。那没想到对方就说，哎，我正在写一个计算机的一个程序，可能有点困难，能帮个忙不？然后就把桑顿给惊到了。但是他因为要尽快办理入境的手续嘛，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桑顿很给力，他呢通过自己的写代码证明自己所学的专业，官员呢甚至给了他笔和纸啊，记录下他这个答案，对他进行了这个计算机科学测试。
嗯，记得俊杰以前也是学这个相关专业的哈。
哎，如果我是桑顿的话，必定过不了关，被拒签，被遣返。
代码是不是？但是我对于写代码的人永远都觉得哇，好厉害的。最后呢，这个桑顿通过了测试，俊杰没有通过测试，这个桑顿就被允许进入美国了。他后来到了美国，就跟他美国朋友分享自己这个遭遇，他就觉得头一回在入境时听到有人帮着写代码的事儿哈。
对，如果是行动到那儿的话，就让他说绕口令。如果
就是每一个专业嘛，他先问你你是做什么的，就如果去的话，就我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要咱们入境的话，我们做什么肯定说是主持人，对吧？
对，那肯定让你
说
绕口令。
让我就让他们跟着学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绕口令。我觉得绕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很难过这个的。你试过没有？
我不敢试，肯定在这儿。
我们来一条这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
哎，那么这个晨风报道哈，古有霸道总裁周幽王为了他自己认为的这个伟大爱情啊，是烽火戏诸侯，
哎，作死哈，包
死，结果是败给了西周哈。把自己的这个
老总的位置和脑袋都搞掉了。
那么最近呢，咱们澳大利亚新州呢一位男子，他呢是没有这个周幽王的命啊，但是呢却犯了这个周幽王应该有的这个病。
哎，大家知道我们前段时间澳洲多地持续高温，开启了这个人肉烧烤模式，很多人都开玩笑我们跟这个烤肉的区别就是少了一把孜然身上，那很多地方是下了禁火令的。
那么一年四季花开花谢哈，寒来暑往也阻挡不了一些奇葩想要怒放的生命。于是呢，这个新州中北海岸一朵奇葩的中年男子呢，竟然为了这个爱儿心切呢放火烧山。
关键这个为人父的奇葩还是当着自己两个非常年幼的孩子面，用香烟和打火机在 Forest 区域两次纵火。要知道他纵火的当天，这个当地的高温是达到了 47.5 摄氏度，他还要给大家再添一把火。那关键一点，他还妻子还要马上临产，他有四个孩子，他关键还做过这个乡村消防队的队员，知法犯法。
哎，之后呢就被警方给逮住了。他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呢，警方问你为什么纵火呢？他的说呢，哎呀，我这个四岁的小儿子太喜欢这个消防车了。
好吓人。
哎，
就是心疼这四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爹哈，希望不要遗传到某样东西。这个儿子喜欢消防车就要放火烧山，那如果儿子喜欢警车呢？
哎呀，这
那得去干点啥
了，转不过弯来的车。
对，
真是
这个脑子是个传家宝哈。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条跟吃有关的消息。
最近呢，来自美国电讯报的这个消息哈。最近呢，悉尼一家非常受欢迎的海鲜餐厅呢，被指 虐待动物。因为呢，这家餐厅后厨的一个员工呢，因为残忍杀死龙虾的这个过程呢被曝光了，受到广大社会人士的声讨。
嗯，因为有一个目击者把这个厨师啊处理龙虾的过程给拍下来了，在这个拍下的东西当中呢，这个看到厨师是手起刀落，就没有按正规的正常程序把龙虾拍晕来减轻痛苦。那么在这个拍出来的这个资料当中就显示啊，这个龙虾在一阵的挣扎，那个尾巴呢就被这个厨师给切断了，没过多久又拿袋子给绑了起来。
哎，设身处地想一想，
你要设身处地去，你站在谁的角度想？
站在龙虾的角度，哎，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怪不得你脸红成这样。这会儿
调查的结果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位员工呢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和方式处理龙虾，于是呢这家餐厅和这位厨师呢都受到了处理。
嗯，因为我们西南万市中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呢，他是在97年的时候其实就有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立法。他后来在97年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立法的范围扩大了，甲壳类的动物这个有个什么要求呢？这些动物是要接受注射啊，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避免接受痛苦。
哦，那注射药物还能吃吗？
我想到一块儿去，顾客能吃吗？
吃了吃了。
对对对，
嗯
嗯，关键他们估计对甲壳类动物，97年估计没看过《西游记》哈。当年大师兄怎么对待甲壳类动物的？在大闹龙宫的时候，
真是。那看完那个之后，这个都不算虐待了，那个简直是太残暴了。
把人家甲壳类动物虐了以后，还要拿走人家一根针，就是又非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说到大师兄，前段时间网络上热传的这个小拳拳捶你胸口，你看了没有？非常娇嗔的口头语。看了吗？
哎呀，太好了，我没看，我真想看一下呢。
哎，让大师兄就躺枪了。不是说大师兄就是虐待甲壳类动物吗？现在我们要反虐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网友制作的《西游记》版的《小拳拳捶你胸口》。
嗯，大姐，你又惹师傅哭了。嗯，
大师兄回来了。嗯，大师兄，怎么回事啊？
这事儿都怪师傅。他非让我用小猪蹄蹄打他，打哭了还怪我。
你打哭了还不哄他？师傅在我怀里哭了半天。
大师兄，
大师兄，快哄哄。
猴哥，你先吃点小包包，然后我去哄我师傅。
大坏蛋，讨厌你。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我造你心里委屈，我造你想要安慰，我这不来哄你了，小宝贝儿。
这才像话，师傅弄脏我的新衣服，人家其实超想哭的，也不说哄哄人家。
你又没挨小拳拳，哄你干什么呀？
讨厌。
嘿，我真想用沙包大的小拳拳打死你，你怎么那么讨厌？有本事用小拳拳打我胸口、啊、
你以为我不敢呢、
你打呀，
我这小
棒
皮。
别吵了，一天到晚小拳拳，烦死人家了。
你看前面那个笑得最欢实的那个，每次更新他都来，看完了视频也不关注咱一下，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是不是有点鸡皮疙瘩起的感觉？
哎，真是没听过，第一次听说这个鸡皮疙瘩这个感觉。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网上还有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小拳拳捶你胸口的这个片段，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啊。
哎，这个配音配的真心棒。
哎，真的很像这个原版当中的这个配音，是吧？
哎，真是。
有时候我们想的匪夷所思哈，接下来带一条报道也很匪夷所思。
哎，那就是来自光华日报的。银行的自助理财中心呢竟然可以打麻将。哎，估计这个有空调也比较合适。
哎，取款的那个里面哈。
海南海口琼山区呢，日前呢有市民发现一群大妈呢竟占领了当地一间银行的自助理财中心，并在里面打麻将。噼里啪啦的打牌声呢不绝于耳。
嗯，那有一些民众就看不过眼了，他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可存取款的区域，知道吧？他们就上前去劝阻。这个大妈就怎么说的呢？哎呀，我打麻将干就没有影响到你，我在这儿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懂吗？就是为了输了的时候呢好随时可以取钱。
为什么跟我想的一样了？我想的是这样子，去打牌之前大家先把银行卡先去查一下余额啊。哦，输得起，好，开打，
直接装个 POS 机在桌上，你知道吗？这样谁都赖不了账。那么银行职员就说了，这个自助银行人家目前在维修，还没有投入使用。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把这一群大妈给驱离了。
那么这件事呢是引起大批网民的热议啊。大批网民表示，哎呀，服了，逻辑很好。
对，
那也有讽刺的哈，大妈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眼界，
嗯，
因为就直接存起来。还有人建议呢，大妈可以在医院打牌，因为啊，打的时间久了之后，比方说，哎呀，一不小心抽筋了，
或者输的太多的时候心里难受了，
哎，有人给帮忙，
就可以便于抢救，在医院去打是吧？在急诊室门口去打，这是一些网友的建议。接下来一条韩联社的消息，我们知道，因为最近有关这个。朝鲜和韩国的这个报道挺多的。韩国政府和军方多名消息人士就透露说，韩国政府计划呢，要在这个韩朝军事分界线用这个扩音设备啊，向朝鲜居民和军队传播金正男遇刺身亡的这个消息。
嗯，那看来是朝鲜国内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那么政府一名消息人士说呢，就是韩国政府啊，应该向朝鲜居民和官兵传播金正恩处决姑父张承泽后又伤害其长兄金智南的消息。朝鲜居民和官兵得知唯一的白头山血统，也就是金日成血脉，金正男遇刺身亡的消息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冲击，这是他们的一个消息。
嗯，但韩国政府和军方说，没有金正恩的指示呢，金正男被杀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也就是受了益的，他们认为，所以要向他们有责任和义务，要向朝鲜的居民和官兵积极传播金正恩残杀手足之举和残忍性。那么当天呢，韩国统一部的一个发言人叫郑俊熙，还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了，韩国政府呢现在就认定在马来西亚遇害的这个人呢，就基本确定为金正男。我们知道目前其实究竟是不是金正男，现在外面又出现不少的这个报道，因为现在目前没有家属认定尸体，另外呢也没有他的亲属提供这个 DNA 来进行验证。
嗯，那么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李炳浩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座谈会上就表示呢，哎，暗杀金正男是金正恩执政以来的长期计划。2012年这个朝方曾试图暗杀这个金正男啊，
嗯，
同年4月金正男给金正恩写信请求放过他和他的家人。
嗯，这金正男的遇刺，这个现在传吧，说是金正男遇刺的这个，现在是在发生在2月13号，也就是情人节的前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就留言说，这个如果是金正男被刺的话，对朝鲜造成最大的这个影响和伤害就是，朝鲜境内胖的人数锐减了一半。
哎，为啥呢？
朝鲜胖子只有原来总共加上如果金正男就俩嘛，现在少了一个不就锐减一半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澎湃新闻。嗯，
那么连日来呢，澎湃新闻逐一采访核实落款中出现的部门和单位，
就有这么个事儿。
哎，是，
就是这个是江苏盐城发生的，这个盐城的一个孩子。
哦，对对对，
十岁的一个孩子生日宴哈。
我看这个跟上个故事还掀不过头来呢。那么一个高档酒店举办的这个生日宴哈，
嗯，
澎湃新闻呢从这个目击者拍摄的一个现场视频中看到哈，宴会的这个现场呢是布置的非常豪华，这个宾朋满座，现场呢是载歌载舞有助兴的。那么酒店这个经理就告诉这个澎湃新闻啊，这场晚宴有24桌这个席面，每桌价钱呢，
哦，多的哈，
每桌的价钱是2400块钱，
嗯，
并且这个烟酒品味分别有九五之尊，
哇，很贵的，这是很贵的烟酒了。嗯，那个宴会现场的表演团队呢，还是设宴人自己请的，按照市场价呢，出场价是在3到5万。那么除了这个豪华的酒席之外，哎，关键讲这是一个十岁的孩子过生日，他除了刚才讲了这么多的名烟好酒哈，名酒名烟，还有这个出场表演的团队之外呢，引人注目的其实不是他这场宴席，而是他这个赴宴的豪华团队。
哎，那么这个花篮上的署名呢，一大批是当地的这个政界人士啊。
他主要是摆了十几个这个贺喜的花篮哈。
嗯，那么盐城市这个盐都区原政协主席陈广平，盐城市政协刘古城，哎呀，这一系列还有镇江市公安局陈瑞武、武兴派出所陈国民等五个名字是赫然在列，
感觉和四方来贺的感觉哈。
嗯，
那么这还有，其实还有十几个花篮署名都是盐城当地的党政机关，比如说滨海县政法委、射阳县组织部，哇，都是很厉害的部门呢。还有盐城这个市的亭湖区教育局都给这个孩子送来了，
其实我现在还在算他这个总共需要花多少钱，我现在还在算，还算不过个人呢。
这个连日来呢，后来澎湃新闻就逐一采访和核实了落款当中出现的这些部门和当事人。你看这些出现的部门，组织部啊，什么政法委啊，公安局啊，都是说那都是比较要害的部门哈。那么还有包括还这个盐都区他们政协 主席的名字也在上面。后来何氏发现这些有些人大多都退居二线或者是退休了，那么还有问了这些党政机关你们究竟送没送，那负责人都说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下去查了一下，自己单位也没有人压根儿去赴过这个十岁孩子的生日宴，没有送过这个花篮。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采访这个小朋友的父亲，然后他后来给大家说了是怎么回事，给这个澎湃新闻。因为他在当地经营了一家马戏团，这个脑洞有点大，经营一个马戏团，然后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这个十岁男孩的父亲就
他说参与赴宴的一些干部哈，
对，
都是他的亲属
或朋友，其中呢是以退休干部居多。他说呢，至于那些没有署名具体人名这些党政机关名称的花篮呢，是一个徐姓朋友为他撑场子到花店随便报了几个政府单位名称定做的。
这朋友有心了，真是、
哎、挺有创意的。
哎，后来这个澎湃新闻又跟当地的警方去了解了，后来确实证实是这个过生日的孩子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为给孩子撑面子摆排场，冒用党政机关的名义擅自定了一些花篮，这脑子真的是。那么目前公安机关对这些涉事当事人的行为呢正在进行处理。
这下他的儿子是面子挺够大的，全国是出名了。
哎，不是要撑面子摆排场吗？可惜了啊，他写小了点儿。既然反正都是冒用党政机关名义，他当初怎么没有把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的名字写上去？那这个面子就更大了哈。
那这借此我先相信王毅也会给个差评吧。
来看看重庆晨报的一条消息。
那么几天前呢，市民王先生呢在沙坪坝一家餐馆就餐，可是呢吃着吃着，大家就发现一件怪事儿哈。原本点的是一只鸡，却吃出来了十个鸡爪子。
哎，到了后厨以后呢，这王先生觉得奇怪，我点一只鸡怎么会有十个爪子呢？得有五只鸡了，对不对？他就到后厨一看，结果自己点的那只鸡，他还挺有心的，就留意一下当时这鸡长了什么样子，发现自己点的那只鸡还在后院活蹦乱跳呢。
哎呀，合着是人家这个点这个直接点那个活鸡啊。
这怎么回事呢？来回给大家回顾一下，还是元宵节发生的。这个王先生当时和朋友在这个某一处温泉城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哈，然后他到厨房称了一只5斤7两重的鸡，按照他的要求呢，这个鸡被称重以后就到后面去现宰现杀，然后现炖，对吧？然后他就没管，就出去跟朋友去聊天。没过多久，这个双椒鸡就热腾腾的这个端上来了。吃着吃着，他们同行的一个李小姐就觉得不对，就是这个鸡肉感觉有个味儿不新鲜，像冷冻肉。
那么大家也开始怀疑起来啊，于是就是这个盘子里面下筷子找问题。哎，马上就这个王先生的朋友就找出问题了。说这个你看啊，这个鸡爪啊，怎么有这么多个鸡爪？有十个鸡爪，
拼出来了是吧？
对，虽然这些鸡爪是被切碎了哈、啊，但是明显看出这个鸡爪的颜色它不一样
啊，有黄脚的鸡，对不对？对对，
多大的鸡的多大的鸡爪才可以切出十只鸡爪的量来？
关键是每个鸡爪大小不一样，颜色也不同哈、啊，
染过色的可能是，
龟不隆咚得多少只鸡？然后后来王先生就不开心了，就把那个员工刚刚丢鸡的大桶里去发现有一个暗格。可以打开，真的跟玩魔术一样的哈。结果翻开以后看两个活蹦乱跳的鸡，而且自己选的鸡都还在活蹦乱跳的在后面。这个餐馆老板就说呢，自己不知情，杀鸡的员工已经下班了，杀鸡也得请临时工了、看来。
对，并且这个还得会魔术。
开个餐馆儿，真是。经过派出所的调解呢，双方达成了这个协议哈。这个餐馆老板就赔了王先生和陈先生各1000元，这样可以换个地儿再吃鸡了。这个其实菜我都给他想了一个名字，叫“百爪挠心”，可以这么多爪子在里面。
听着又是一身鸡皮疙瘩。
接下来是中新网的一条报道，也挺有意思的。
那么在前几天呢，印度宇航局呢成功发射了一枚搭载了104颗
啊，你没有看错。
104颗卫星的运载火箭创下世界航天史上一箭多星的新纪录，
所以我经常 有点不敢说了，去我鼓励勇敢点念出来。一个火箭搭载104颗卫星，那么搭载104颗卫星的这个印度极轨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而且是成功的把所有104颗卫星都送入了轨道。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呢在推特上就发文了，高度称赞印度宇航局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绩，超过俄罗斯一枚火箭发射37颗卫星的记录。
外挂民族，完爆这个战斗的民族。印度其实曾经在2014年9月的时候了，成为世界上第4个有能力就是向火星发射飞船的国家。那么它的这个火星计划耗资呢是仅仅这7300万美元。
那么这个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想想啊，嗯、就是美国航天局2016年这个火星探测项目呢，耗资的是它的这个10倍，
嗯，也就是7亿3000万。哦，这是一种，这是可以藐视群雄的外挂技能啊！人家一辆摩托车都可以搭载一个生产队的人。
对，尤其是看那个他们阅兵的时候，
大阅兵是吧？
对，一辆摩托车，嗯、他们的摩托车质量是真心好。
所以说，在这个印度，如果发生这个两辆摩托车相撞，一定是重大交通事故。
嗯，
一辆摩托车可以载一个生产队，一个火车可以载一个县的人。还是一个县级市的人，一艘火箭带104颗卫星，所以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哎，那真不算什么事儿。这么一比的话，真是。
人家发射的是航天摩托车，可能。
哦，航天摩托车怎么还得有司机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看《纽约时报》，抓紧时间一条很有意思的报道。嗯，
为了把特朗普赶下台呢，美国人民真是也算是拼了。根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呢，全美35位精神科医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一致认为特朗普有精神问题，根本无法领导美国。
嗯，在这个公开信当中，医生就描述特朗普呢需要每时每刻把反对派踩在脚下，而且情绪极度的不稳定。那么这个但是美国的这个精神病专家呢，刚刚讲了，这个联名的这几个人可能涉嫌违规了，因为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3年制定的这个哥德华特守则，美国的精神病医生要在亲自为病人诊断之前，你没有给他亲身给他诊断过，你是不可以下这个结论的。
哎，
你得靠近他。
也是哈。
嗯，
这个规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家美国杂志在1964年向美国数千位精神病专家咨询了共和党人戈德华特是否有精神问题，导致他无法成为合格的总统候选人。
嗯，你看这个，Trump 还不是第一个哈。那么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精神病学会去年发出警告，就是违反哥德华特守则去分析美国总统的这个精神健康状况是不负责任的，可能会产生这个污蔑效果，是也是不道德的。
嗯，看来是这35位精神病专家是等不及了，在公开信中承认自己承认了哈，违反了哥德华特守则。不过面对危机，他们自己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哎，他们说这个关键是因为特朗普最近发推文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行表明了他已经无法容忍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了，动不动就火气就炸毛了，动不动就火气冲天，说他呢也没有同理心，常常扭曲现实，主要来符合自己的这种精神状况，而且攻击任何和他观点不一致。
哎，我们看这个精神病专家最后总结的是怎么总结的哈？
嗯，
特朗普的攻击行为出现了上升的迹象，而他的自大也越来越明显。专家们认为呢，特朗普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无法安全承担总统的重任。
你知道那天晚上瑞典发生了什么吗？瑞典人民都蒙圈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你却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这医生这么给他下了个鉴定哈。实际上我一下想到药不能停了，这已经不是美国人第一次怀疑特朗普的精神了。去年这个微软的全国广播公司，他们叫 MSNBC， 有一个节目就做了一期节目，就专门讨论特朗普的这个精神状态问题。
那么在节目中呢，双方是热烈讨论特朗普的问题啊，并且怀疑特朗普是自大狂，这个常常是病态性说谎，冷酷无情。其他人说特朗普是反社会，总之是没有一句好话。
嗯，那么包括特朗普集团的前执行总裁后来就说，我知道特朗普患有精神病35年了，这是队友啊。这芭芭拉对于纽约每日新闻也说，他在1982年，就刚才这个副总裁说，他在特朗普家做个事儿，就知道他是一个恶性自恋狂，已经知道这个事儿35年了，他现在病得越来越重了。
那么我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啊。有网友就说呢，
如果是属实的话哈，
如果属实的话呢，特朗普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精神领袖。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持有这个二级精神残疾的鉴定证。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疑证在手，天下我有哈，弄不好接下来办假证当中会出现给专门办理这个二级精神残疾鉴定证的了。
对，那我们如果属实的话，其实回顾一下美国的大选，希拉里其实挺可怜的哈。
嗯，因为
是因为他输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现在对于这个对于特朗普啊，他自己特别爱发推文，现在对于他自己现在说的一系列的这种话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效果反弹。那么我相信随着他作为总统这几年下来，他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让人谈眼落金的一种言论，当然反驳他的话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嗯，
我们制造了很多的新闻哈。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